让我们在听上帝话语之前，我们先一起祈祷。亲爱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是啊，主啊，你的恩典，正如刚才嘉琪他在祈祷的里面说，就算我们在呼吸里面，我们都能够去体会到上帝你的恩典。是啊，主，你的恩典是何等的美好。所以主啊，盼望我们不单止去尝你的恩典，也都让我们在生命里面流露出上帝你的恩典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主啊，一间无论是听的讲的，愿上帝你的话语都对我们生命带来提醒，愿我们都能够同证上帝你的恩典。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们。今天的题旨是灵性的品味。一讲起品味，你会想起什么东西呢？品味这个字好像都挺抽象，好像没有什么既定的标准这样。有词典指出品味，品就是品尝，味就是味道，合起来就是品尝味道的意思。就好像同样一杯茶，有些人拎起一杯茶，然后咕噜咕噜咁啊饮晒佢，唔好讲话品味啊，连嗰杯茶本身是咩茶叶咩味道，可能佢都不会知道。但另一种人呢，佢哋会慢慢咁样冲一壶茶，令让嗰啲嘅茶叶喺热水嘅浸泡下慢慢展开，呢一阵嘅茶味喺成间房嗰度充满，然后佢慢慢拎起呢一杯茶，先闻一闻，再慢慢的品尝，让茶的顺滑由舌尖慢慢地流入喉咙，而茶的甘香继续在喉咙那里爬行，再让这个回甘味不断在口那里充满。这些就是品尝品味了。所以品味是对细节的辨别和配搭，而引申的就是对事物具有高度的品评和鉴别能力，即是判断什么是美好和对的触觉和能力。而龙应台呢，他更加说品味是生活的艺术，品味是发自内心的兴趣，对那个兴趣有一种审美的能力和触觉，再内化成一个人的气质，而又投射到在生活的层面里面。所以不同的人可能对他的有兴趣的领域都可以很有品味，有个品评和鉴别能力。譬如咖啡啦、酒啦、甚至是花，又或者是音乐。有关音乐我曾经试过，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管弦乐团那边吹那些小号。他一次跟我说，就是说有一个很出名的即吹號 的人，他說哇，他吹號有一種獨特的技巧的，你會聽到他一些喉嚨的聲音，跟著他就播給我聽，跟著他就說你聽不聽到啊，聽不聽到啊，哇，即我真的咬曬頭，完全聽不到怎樣喉嚨的聲音。但是對於他來說，他就是懂得這樣去分辨的，他知道那些的獨特性啊。咁作为基督徒嘅我哋，有冇有一种基督徒嘅品味呢？你认为一个灵性嘅品味，有灵性品味嘅基督徒系点样样嘅呢？系唔系用边一本圣经嘅译本，睇咩神学家嘅著作，又或者识睇原文啊等等，就系一个灵性品味嘅人呢？即系话识晒所有嘅名牌，背得出设计师嘅名，等唔等于佢就系一个着衫有品味嘅人呢？或者有些帮助的，但是又不是一定有必然的关系的。今天的经文诗篇三十四篇第八节，他这样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尝尝主恩的滋味，尝尝这个是一个动词，也都是品尝 taste it 的意思。品味上帝的恩典是什么一回事呢？今天我们盼望藉着诗篇三十四篇，看看对我们提升灵性的鉴别能力会不会带来一些什么提醒。好了，大卫在这个在什么的情况之下去写这一首诗篇的呢？ 嗱，詩篇一開頭咧，其實如果你即係有聖經嘅話啦，即係詩篇一開頭咧，你睇到詩篇第三十四篇一開頭，其實有一段嘅細字，就係寫大衛在阿比米勒面前裝瘋，被趕出去就作這詩。啊，當時係咩嘅狀況咧？點解大衛落魄到要扮傻呢一個嘅地步咧？其實是記載在即係撒母耳記上第十八章開始。大家如果即係有即係記得咧，知道咧大衛細個嘅時候咧，曾經咧用一粒石仔咧打敗咗非利士人哥利亞，之後咧就被掃羅王重用，並且咧成為軍隊嘅指揮官。當時大衛等人啦班師回朝嘅時候咧，就受到以色列民嘅百姓大聲歌頌。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大家都有记忆，即系知道呢个故事啊，系咪？就系、是、因为咁样，扫罗咧开始咧妒忌大卫啦，亦都展开咗追杀大卫嘅序幕，所以大卫开始要逃亡啦。但系大卫可以匿得去边呢？于是佢去揾先知撒母耳，但撒母耳只能暂时阻咗扫罗，救唔到大卫。於是大衛再去尋找掃羅的兒子約拿丹幫助，但約拿丹只能提供一些內部的消息，不能夠保證大衛的人身安全。大衛又匿到去羅伯祭司阿希米勒那裡，他的確得到祭司的幫助，還拿到哥利亞那把刀。但是大衛發現掃羅的線眼太多了，就算在祭司城都是此地不宜久留。先知、王子和祭司都找过了，都没用、啊啊、如果回去伯利恒老家又可能牵连家人，到底哪一道可以逃过扫罗的追杀呢？当时的情况非常危急，大卫情急之下想到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所以他决定要投靠非利士人，匿埋在以色列人的敌人当中。这个的事件呢也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21章的。大卫在非利士人加特王阿吉，又即是开头细细即是34章那个的细细字提到的阿比米勒，他去到即是那个的阿吉王的面前呢寻求庇护。但阿吉王认为哇，这个杀死即是昔日杀死万万的以色列 将军可能是一个计时炸弹、哦、所以阿吉王可能不是不单止不想收留大卫，更加可能想趁机杀死他，免留后患。所以大卫知道他们的计划，为了保命就刻意扮痴了线，最终他就被阿吉王赶走了。而诗篇34篇就是在他当时被阿吉王赶走之后百感交集这样写成的。我都鼓励大家可以回去看撒母耳记上17-22章，你就更加明白大卫当时的处境了。而今天我们透过诗篇34篇，让上帝对我们的生命带来一些提醒。首先介绍一下这一篇的诗篇，这篇的诗篇我们叫字母诗，又或者叫离合诗体，即是说它是这一篇诗篇是22节的，而每一节的第一个字是按着希伯来文的22个字母顺序写成，用意就是让人更加容易记得和更加容易唱诵。因为当时的人诗篇就像他们的诗歌一样，而且他们是没有文字这样去传递的，通常都是口述这样的。好了，我们就看看经文的内容。我们知道大卫那时是落在被扫罗王追杀，遭到阿吉王拒绝，甚至是没有好朋友家人身边的情况之下去写这个诗篇的。照常你在那一刻可能都会抱怨神说、哎、都是你选我做王才会被扫罗眼红追杀的啦，我都没有说要做王，是你令到我受苦而已，是你令到我遭遇这些厄运，令我有家归不得了，要落在这个的山洞里面，是不是？我们想想其实都挺正常的。但是大卫却很反常地以很澎湃地去赞美神，并且邀请其他人一起高举上帝的名。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个是大卫的经历。 在第四节，他说，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一切恐惧。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就垂听，救他脱离一切的患难。我陈和我这个困苦人是大卫亲身的经历，他经历神的拯救，他经历祷告蒙神垂听的大能。大卫要告诉这些听这个诗篇的人知道，他曾经软弱到不知道怎样好，结果还要扮傻这样 去保平安，但上帝的怜悯救他脱离一切的恐惧和患难。但大家不要记得，不要忘记得，大卫被拒绝、被赶、被其他人看不起，这些是其实都挺丢架和很伤自尊的事。但大卫却感谢神，还说他品尝到主恩的滋味，因为大卫就是这样经历。第十节他说，少壮狮子凭藉其能力极容易觅食。少壮狮子尚且缺食隐饿，是不是？在诗高译本，少壮狮子就译为就是富贵的人。富贵的人竟然成了赤贫，隐饥受饿。寻求上主的人却不缺任何福乐。这个一方面是指有权有势的人，他们生活应该无缺，即好像少壮狮子那样应该很容易找到食。但原来在特殊的情况之下，可能他们仍然都要面对缺食隐饿，生活困难。讲的正是大卫亲身的经历。他本身是军官的指挥官，也是扫罗王的女婿，可以说财富和地位本身都不缺的。但他这一刻就是要忍受饥饿。而另一方面，还记不记得大卫逃亡的时候，他一年几次投靠和寻求保护的人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当时高位和有权有势的人，撒母耳、约拿丹、祭司和非利士人的王。他以为可以找他们做靠山，但最终没有人能够保护到他。大卫经历到人自身的限制软弱，他亦都经历到人性的贫乏。的确，在世人的眼中，大卫这一刻是没有身份、没有地位、没有尊严，被人唾弃的边缘人。但是大卫这一刻深信，他不是靠在人当中获得身份、地位和尊严，这些东西不是令到他可以存活的方法，而且这些东西都是会突然失去的。所以常常主恩的滋味，就是经历过神恩典的人，不单止是头脑的知道，而是在心灵的深处知道主的美善。有灵性品味的人，就是在任何的处境状况里面分辨出和知道主的美善。所以大卫就说，投靠他的人有福了，敬畏他的人一无所缺。信仰的经历是我们感恩赞美神的基础。第五和第七节都说，仰望他的人就有荣光，他们的面必不蒙羞。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要搭救他们。大卫除了自身经历神之外，并且邀请读这篇诗篇的人一同仰望神。仰望神的人，上帝的荣光就会反照在他们的面上。不过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大卫脱离亚吉王的时候，他是不是就这样可以脱险呢？不是的，他仍然面对着扫罗的追杀的。而大卫不可能将扫罗抛诸脑后，因为人不会忘记那些想杀害自己的人的嘛。不过正如诗篇他所说，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大卫从亚吉的事件里面似乎已经体会到上帝是他全然的倚靠啊。人不能够越过神来到伤害他分毫，所以大卫在诗篇其他的部分其实没有提到求神保护他到底的这些字句，因为大卫知道他的保障是来自于对上帝的敬畏和投靠，而不是环境是不是凶险。 正如今日的另一个的经课约伯记，我今日使用诗高译本，让大家呢即多少少的理解。约伯他在经历了即家破人亡等等众多的事件，当他同即朋友不断的去讨论点解约伯去经历呢啲事件之后，最尾的时候，这个就是即42:2-6的，可以讲话约伯一个自白啦。佢咁样讲：我知道你即上帝事事都能，你所有嘅计划没有不实现的。是我以无知的话使你的计划模糊不明，是我说了无知的话，说了那些超越我智力的话。请你听我发言，我求你指教我。以前我只听了有关你的事，现今我亲眼见了你，为此我收回我所说过的话，坐在灰尘中忏悔。当我们遇到困难厄运的时候，我们会尝试去解释，去找出原因，因为我们认为当我们掌握到原因，我们就有办法去解决，我们很希望能够掌握结果。但是约伯他是探讨困难厄运苦难的时候，他没有为苦难去找一个合理的理由，甚至连道德理由都没有找到。苦难有时是一个谜，约伯只能做的就是竭力将自己转向上帝，然后那一刻上帝就向他显现。处身在困境之中，感到痛苦、担心和焦虑是人之常情的。转向上帝可能没有立即令到困境消失，但却让我们从中启发到和释放到去面对当下。基督教不是要合理化或者美化我们的苦难困局，而是要提升我们的境界。当人在神圣的境界里面，我们就有面对苦难的力量。正如大卫这一刻，他不再怕扫罗的追杀，是因为他投靠神，因为他知道他的保障是来自于对上帝的敬畏和投靠，而不是环境是否凶险。大卫示范了在灵性之中的这个鉴别能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一班犹太人为了逃避纳粹，躲在科隆的一个地下室那里，在墙上面他们留下了这段的文字：没有阳光的日子，我仍相信太阳；感受不到爱的岁月，我仍相信爱；当上帝隐匿时，我仍相信上帝。有人将这些的文字编成一首诗歌，而也有广东话版本，叫做《盼望铭刻》。这个铭刻在墙上的文字写出了信仰，一个真的信仰，就是当上帝隐匿的时候，我仍然相信上帝。唯有当我们进入这个神圣境界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看到一个纵然看不见上帝的世界的地方，我们仍然深信上帝。唯有深信上帝的人，才能够在苦难的世界当中坚持活出爱。我相信对于未信的人，或许都是一件很难理解的事，为什么在苦难里面有这份的盼望，为什么仍然能够赞美的呢？就是当我们在这个神圣的境界里面，我们就有去面对这个苦难的力量，我们就能够品尝到上帝的恩典，祂的工作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弟兄姊妹啊，主恩滋味你品尝过没有？投靠主的人是否真的一无所缺呢？我们是相信以致能够经历，还是经历了之后才相信呢？又或我们是不断的相信，不断的经历，不断的经历，加深的相信呢？我深信上帝会以不同的方式去提升我们灵性的品味，以至于我们的生活不是咕噜咕噜咕噜这样就喝了杯茶就算，行尸走肉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而是能够品尝到上帝的恩典，祂的保守、引领、安慰、更新、提醒、挽回、责备、宽恕、怜悯、爱等等这些味道， 在灵性当中有这一份的鉴别能力，而这一份的鉴别能力不单止让我们懂得去品尝，更加知道怎样让这个品味流露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之中。即是我们不单止能够品尝出那道菜有什么材料和有什么调味，更加懂得整翻它出来。那我们继续看下去了。其实第一至到第十节就是大卫赞美和感恩，第十一至到二十二节就是他教导人要敬畏神。大卫写这篇诗篇的时候的对象是什么人呢？当时大卫就还未做王，所以他最初要写的对象未必是整个以色列人，而是可能当时跟随大卫那班四百个乌合之众。在圣经记载那些都是生活困迫的人，欠债和心里苦恼的人。所以如果大卫要结合自己的经历来教导他们，其实都是一件很合理的事，是不是？只不过如果当我们细心地阅读，或者我们会发现诗篇三十四篇下半节的内容咦，又好像很适合应用在扫罗身上的。譬如要弃恶行善，追求和睦，一心追求。扫罗现在正是一心追赶和追杀大卫，是不是？所以大卫好像曲线这样呼吁扫罗不要一味行恶，要寻求和睦，而不是一味追杀大卫。这个才是扫罗要一心追求的。第十六节，耶和华向行恶的人变脸，要从地上除灭他们的名字。仿佛是大卫跟扫罗说，扫罗啊，你如果固执行恶，耶和华必向你变面，不单止不给你做王，连你的名字都要在这个世上除灭啊。第十八节，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心灵痛悔的人。扫罗啊，回转啊，何必要灭亡呢？扫罗，如果你痛悔，你就会得着拯救啊。甚至是第21、22节，扫罗啊，不要恨恶义人，也都不要追杀大卫。你这样只是会被神定罪。作为耶和华的受膏者，上主的仆人扫罗啊，你快点投靠你的主啦，这样就不会被神定罪了。如果大卫写这篇诗篇的时候不单止不再惧怕扫罗的追杀，反而记挂着扫罗，期盼这首歌可以传到去扫罗的耳仔里面，而成为扫罗回转敬畏神的契机。如果是这样，大卫广阔的胸襟真的令到我们起了鸡皮。因为人性的软弱往往令到我们对那些曾经得罪我们、伤害我们的人耿耿于怀，甚至找机会报一箭之仇。但大卫不单止不再纠缠在自己的得失，而是能够爱那个追杀他的仇敌，更加曲线地期望呼吁他再次敬畏上帝。咁大卫就唔单止有面对苦难嘅力量，佢更加有一颗敬畏上帝嘅心，能够鉴别出乜嘢先系上帝嘅心意，并且喺佢嘅生活当中流露出嚟。因为之后即系睇翻撒母耳记上嘅其他之后嘅即系嗰啲嘅章节，你会发现大卫明明有机会杀扫罗，唔系一次啊，两次啊，但佢都冇咁样做。显明大卫在灵性的品味不单止在头脑上面，更加是在他生命当中流露出来。这个就是真真正正有品味、灵性品味的人。弟兄姊妹，大卫在扮癫的一件事上面，他深深经历到神的拯救，他真诚地向神献出赞美和感恩，亦都唔介意将自己被拒绝、扮傻、失去尊严嘅呢啲经历俾人知道，反而话俾人听，佢话系藉着呢一件事去品尝到主嘅恩典啊！因为大卫深信佢嘅存活 不是靠人，而是来自于他对上帝的敬畏和投靠，就是因为这个相信，令他有面对苦难的力量，品尝出主恩的滋味。而他不单单是品尝，更加知道怎样让这个的味道流露在生命当中，让更多人能够品尝到主恩的滋味。他既向人教导敬畏神是怎样样，他自己本身亦都实践出敬畏神的行径。他对追杀他的扫罗曲线这样劝喻他挽回，因为他能够鉴别出上帝的心意，鉴别出敬畏上帝的人是什么一回事。他展现出一个有灵性品味的人。同样，我们不单止自己品尝上主的滋味，我们亦都要活出来，让更多人和我们一样去品尝到主恩的滋味。盼望今天的经文对我们生命带来提醒，愿我们继续一同学习，彼此提醒。愿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阿们。